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这两天有关国际奥委会与中共当局之间是否有网络封锁的这种中间的这种地下的协议呢，成为了新闻的焦点。那针对这件事情呢，整个炒得非常火热，而且那国际奥委会的主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呢，讲出他自己心里的感受。他说呢，在中国网络自由问题上太天真了。消息是这么讲的，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从来没有与北京达成过任何协议，接受中国对互联网的限制。但是，国际奥委会在中国网络自由问题上太天真。他自己还讲说，在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下，中国已经取消了对某些网站的封锁，包括 BBC 的中文网站。这一点呢，我觉得不太承认，因为呢，真正的消息是他的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官员在上个星期披露出有关某些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与中共当局有所协议，所以才会造成部分网络的封锁。消息出来之后，在整个社会呢，引起了剧烈的反响。那几乎欧美亚所有大报都以头版头条的消息呢，刊登了这条新闻，而且呢，进行了各自的评论。所以，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所以中共当局呢才有所表现。所以我并不认为是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下，北京才有所表现，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国际舆论的目标。文章又说，不过仍然有不少中共当局不喜欢的网站并没有解封，这里包括法轮功或者说六四的字样。罗格自己也表示说，网站被封不能指责国际奥委会，因为不是我们，而是中共当局在管理这里的互联网。那你让我说呢，这个罗格就有推卸责任之嫌。中国成语当中有一句话叫做"狼狈为奸"。所以我觉得用在这里呢，蛮有意思。此外呢，有外国媒体报道中称，国际奥委会与中共达成了某种协议，允许北京封锁部分网站。而国际奥委会的执行委员叫高斯帕呢，星期六已经否认了这种说法，并且讲罗格亲口告诉他，国际奥委会一贯寻求的是全面网络自由政策的，这种政策呢，并没有改变。而且他也明确讲，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组委已经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来专门讨论敏感网站的解禁问题。其实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到后来他得到了这样的主办权呢，这过程中全面开放新闻网络的封锁呢，这是他所做的承诺。但是如果谁相信中共的承诺，我觉得要不然他真的太天真、太纯洁了，要不然他就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他诚心这么干，那是心里有鬼，狼狈为奸。文章里也讲说，高斯帕呢在本周早些时曾经对媒体表示，国际奥委会部分高层人士知道中国在奥运期间不会解禁所有网站的，而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官员也澄清说，高斯帕所提到的不会被解禁的网站，其实是指的部分被中国视为威胁其国家安全的网站和色情网站。我觉得色情网站就不用讲了，这道理很简单。那至于说某些威胁其国家安全的网站，我想说呢，改一个词儿，直接点到中共痛处的。换句话说，能够瓦解中国共产党的网站，我觉得这个是准确的，也是中共害怕的。所谓威胁国家的网站，那是中共盗其国家之名义来栽赃，或者说来混淆视听。美国之音的网站呢，登了一条消息说，海外民运人士在奥运会之前被拒绝进入香港。就在周末，在海外的民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副主席秦进、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潘晴等抵达香港，希望入境。 但遭到拒绝。而来自新西兰的潘晴和来自澳大利亚的秦静呢，星期六被迫返回台湾，而持有德国护照的费良勇呢，星期五被迫前往日本。而香港边界的官员拒绝他们入境时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只是说奉上面的命令。而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主席潘晴和民主阵线的副主席秦晋呢，在接受采访时说呢，他们这次到香港呢，是作为一种试探和冲击，是海外民运组织对中共的一次政治冲击，主要是以实际情况来测试中共政权对国际社会有关对北京奥运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以及人权的改善。看来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倒退。那我相信这种倒退呢，我就像我刚才说的，中共一定会在控制当中，控制的过程中，自己走向最后的一个时刻。而自由亚洲电台在有关解禁网站这件事情呢，它是这么报的，它说大陆解禁海外媒体网站，奥运公关还是真正开放。你看又来一个很纯净的。他说呢，到底是这种持续的开放呢，还是仅仅公关呢，这有待于呢大家拭目以待。其中呢，记者呢他采访了一个在大陆的一个普通人，这个人姓毛，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测试了六四几个网站都不可以打开，我猜测这些和解禁网站相比还是一种控制状态，至少它的关键字还是被过滤掉的。而解封这一两天呢是刚刚发生的，但是互联网上已经有很多评论和看法了，大家共同的声音是这肯定是一个暂时的解封，这种决策很大程度也取决于近期全球和全社会对中国事先承诺与继续封锁互联网的巨大反差发出的声音，如果暂时为了奥运之后再返回那个状态的话，作用不是很大，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并不是所有人对此都拥有信心，因为至少有大量的网站现在是无法访问，很多关键的词也是无法搜索的。这里呢，他也提到一个说法，就是有关奥运之后就可能会再重新封锁网站。那你让我讲呢，国内的朋友在上这些他已经开禁的网站，像比如说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或者说大社国际啊，当你上这些网站的时候，你把自己的 IP 地址请保护好。我相信中共会有秋后算账的动作，当然这前提条件就是在奥运期间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如果奥运期间出现大的变化，中共自身难保的时候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可能有朋友讲说，石涛你干什么呀，为什么不能看到好的一面呢？我真的想看到他好的一面，但是他有吗？大家还记得就在一个星期前，中共设立了在北京设立了三个示威区啊，日坛公园、紫竹园和世界公园。德国之声转自德新社的消息，自中共当局宣布日坛、紫竹公园等三个地区为示威区以来，已经有人申请到那里去示威，但是都失败。根据南华早报星期六的报道说，一名来自苏州的女医生申请在其中的一个地方，由100个房产主针对建筑公司的示威游行，但是她却在关于申请的时候被逮捕了。该报纸还报道说，有好几个台湾商人申请在那些地方示威，但没有被批准。还有一些中国的爱国人士申请抗议日本占领钓鱼岛的示威，同样失败了。那其实呢，在九评共产党当中呢，已经很清楚地提到，共产党是欧洲外来的幽灵，跟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今天中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他的目标一定是压制中国人，他所虐待的对象，他所镇压的对象，一定是真正的中国人。所以呢，他做任何形式，他做任何外表的东西，无外乎是把自己的西服做得更漂亮点儿，牌子更明亮点儿，目的是掩盖他内心最阴晦的、最阴暗的东西。 他的内在的东西是最丑陋的，所以他做的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像鱼饵一样，目的是压迫中国人。天下呢，无巧不成书，有些事呢，巧的让你呢值得深思。看中国网站登了一条消息说，希腊发现了古奥林匹克时的倒定时器。文章是这么说的，经过多国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被认为用来计算天体运行周期的古希腊精密仪器，可以用于测算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所举办的日期，称得上是古奥运会的倒定时器。研究成果呢，发表在31号的出版的英国的自然杂志上。他说这种定时器呢，在刻盘上呢，它有一些文字，文字上包括奥林匹克的字样以及古希腊其他运动会的名称。所以雅典大学的历史系的教师呢，叫做比特萨基斯，认为这一发现就暗示古代的希腊运动会不仅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其举办日期也并非任意选择，是有一定之规的。其实呢，他已经说出来了，他所谓的一定之规，他也是秉承着宗教的这种仪式和宗教的内涵。宗教是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什么？对神的敬仰。换句话说，当时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在选哪天开幕，什么时辰举行开幕仪式，他是通过这样的定时器，通过这样的所谓的倒计时器，与整个信仰与自己的神相对应而定下来的，可不是像今天08年北京奥运会要开在8月8号晚上8点8分8秒，目的是大家一块发财，这是纯粹是两码事。所以你想想，今天还没有召开的这个北京奥运会，你说到底是能去还是不能去呢？今天在阿波罗网站呢出了个文章，这文章挺有看头，他也不是文章了，就给大家报个消息。这个人叫做宋诗南，他说奥运保安出现新动向，看来真的是有大问题了。他说晚上呢，请卢老就请一个人到住家旁边的啤酒广场喝啤酒，结果出现一个问题，他说每个服务员都带个红袖标。他说他还以为老板在搞行为艺术，比如说来这么一句话叫广场欢迎您，喝死您，他说这也算个艺术，所谓现在的艺术了。他说一问却不知原来是这么回事，今天公安局来人要求所有的小姑娘都带红袖标，目的呢是为了保安。后来发了20多个，说这个小姑娘说不够发，因为呢这个里面还有厨子呢，结果包括厨子菜墩一人发一个红袖标。他说过了8月6号呢，奥运圣火走了之后，这个袖标就可以摘下来了。那公安的意思是这么说，叫迎奥运火炬，反捣乱分子，自欺欺人，人人有责。说完这个呢，我一看我就乐了，确实是自欺欺人，人人有责。另外呢，因为这是啤酒广场嘛，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觉得应该还加一条，如果喝酒脸红的朋友你千万别去，因为你脸一红，回头人家公安该抓你了，说你纯粹嘲笑奥运火炬的到来。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